两旁呢，我们知道欧洲人他们就在那里，这个两旁呢都有咖啡座啊什么等等。这条大道呢，恐怕是巴黎非常这个大道呢，恐怕是罗马呢是非常这个有非常有名的一条大道。那么这个叫做凯旋门。那么凯旋门呢，就是为着纪念这个君士坦丁那个时候内战胜利了，结果把他的对手打败了，所以他就立了一个非常大的纪念。那么今天大家如果到罗马的话，我们都能知道这个建筑物呢，就是从第四世纪一直留下来。那么如果大家稍微注意看一下这个里面的许多的建筑，我想这里看得很不清楚，但如果大家以后有机会到罗马去的话，那我一再说罗马呢有三部分，一个是帝国的罗马，一个是天主教的罗马，一个呢是基督徒的罗马。那这三部分的罗马都是非常非常好看的。那么这个帝国的罗马，这是其中的一部分，还有包括那些罗马废墟。你如果走在罗马废墟上，你就能够稍微的想起那个时候罗马一些荣耀的情况。那么我们知道康斯坦丁所以伟大，君士坦丁伟大啊，这是一个很重要的纪念碑。那么如果你好好看看这纪念碑里面一些的像啊，里面的雕刻啊等等，你就很自然的就会有很深的印象。这个君士坦丁堡表面上它是基督徒，实际上来说他是游走在两个大的宗教中间，他自己所拜的是太阳神，所以你不知不觉的你看见他没有放，你看这一手他拉住基督教，那一手他仍旧没有放弃太阳神。我们说过在他的铜板，他在他的铜板上面这一面是主耶稣的名字，另外一面就是太阳神的像，所以这个就代表这一个巴黎，就这个就代表这个康斯君士坦丁的他的性格。所以我想这个以后大概如果看罗马的话，那么这个不要忘记，这个就是代表。那这个一面是说到君士坦丁，那另一面也是告诉我们说有一个皇帝，他的名字叫做君士坦丁，他代表罗马帝国，那终于投降。我们知道福音终于得胜，所以这个凯旋门与其说是君士坦丁的凯旋门，那不如说这代表基督徒得胜，手无寸铁的基督徒经过三个世纪之久，那最后呢你看见君士坦丁他不能够不低头，不过现在他是一个有眼光的人，所以他要应用，他要运用这300年来基督徒所累积起来的名气，那么他然后他希望能把帝国罗马帝国能更推上另外一层。我们看第二张，这个就是这个样，这个当然是真的嘛，就是这个是从那个君士坦丁那个像上面拿下来。那么这根像呢，大概有9吨重，光这个头大概9吨重。那么这个大概有三米长的样子。那么这个就是我们所说的巴黎，我们所说的君士坦丁。然后再下面，那这是什么地方呢？我们说过，君士坦丁皇帝虽然得救了，不是虽然接受也表面上接受拥抱基督教，但是我们知道他根本没有得救。我们知道他只是个最多是个挂名的基督徒。我们怎么知道呢？他杀了他的长子，也杀了他的妻子。如果一个蒙恩得救的人，他一定有改变，他怎么能做这样的事呢？结果连外邦人、连异教徒，他们都嚷起来。所以你知道，全国的舆论叫他受不了，良心责备他。所以那个时候呢，他就匆匆忙忙，那个时候他就逃，可以说这是良心的声音呢，就逼着他放弃罗马，然后呢，他就走到很遥远的地方，就今天土耳其。到了土耳其北边，特别靠近希腊那个地方，有一个地方叫做拜占庭。结果呢，他。 他就在拜占庭那个地方，他就就住在那里，要把它建成个新的罗马，然后把拜占庭这个名字呢就叫君士坦丁堡。那么我们知道，这个以后的东罗马帝国都叫做拜占庭帝国，就这个意思。因为他的首都，那个时候他就把首都定在拜占庭，也就是君士坦丁堡。那么现在许多旅行团如果要到保罗，跟着保罗走的话，那么有几个，第一个落脚的地方，如果从台湾去的话，那么很多的旅行社他们喜欢就是第一站就是君士坦丁堡。那君士坦这个呢就是君士坦丁堡，在一条河上面，那么是非常那么这个现在是变成了古城，但那个时候是因为良心催逼他，他在西方待不住了，现在他跑到东方来，他要建立新罗马。他还告诉我们，他做了个梦，梦见呢他要在这个地方把新罗马把它建立起来。那么我们知道后来呢，这个就成为这个罗马帝国的首都，那么这个就是君士坦丁堡。所以这个城存在，我们就永远记得一个事实，就是因为他杀了他的长子，也谋杀了他的妻子，良心在控告他，所以他西边不能待了，他就飞到这里，就建了这座城。那么这个叫做君士坦丁堡，那么后来果然成为首都。但是这个是一个，这个也是很自然的一个信号。每次我们看到君士坦丁堡，或者你访问君士坦丁堡也好，或者你看到这样成一座图画的时候，我们就知道说君士坦丁根本没有得救，如果得救了他不会这样做。所以基督的生命在他里面没有产生什么变化，不过呢他是一个拥抱基督教的人。那么的的确确从那个时候开始福音容易多了，从那个时候开始我们知道在这个平安带给基督徒。但是虽然如此，我们说就在这个世界包括君士坦丁伸出友谊的手的时候，那不知不觉我们这世界教会就和世界就结婚了。所以这张图呢就是君士坦丁的图，君士坦丁城的这个图是很美很美的一个景点。好，我们再看下面一个。对，这是个壁画，第四世纪的时候的壁画，就是在天花板上或者在墙壁上或者在地上，我们估计叫做壁画。那么这个用这个凸起来，那么你从表面远远看过去呢，这个很像主耶稣的，但是呢你如果看这是太阳，然后呢骑在马上，如果你看了更是骑在马上。所以从这里大家就知道，到了第四世纪的时候，一面呢你看见吗，这个一面你看见说人相信耶稣基督，但是另一面呢我们知道因为君士坦丁相信太阳神的缘故，所以你看这两个东西很奇妙的糅合在一起，所以就产生了这样的画。我们说过这个圣诞节的由来，就是因为那个时候他们以为说主耶稣就是公义的太阳，所以呢我们知道既然12月25号是太阳神的生日，所以我们为什么不接受那一天当作主耶稣的生日。所以让我们记得，这个就是第四世纪以后的特点。你看见吗？当这个两个，当太阳跟这个所谓主耶稣柔和在一起的时候，那么我现在我想我们应该能够明白，这个就是主耶圣经里面主这个预言所说的巴兰的教，那个结果就是这样的情况。所以现在你看见说世界和教会结婚，而那个时候的世界是异教的世界，所以现在你看见会有啊这些东西会柔和在一起。再上一个，好，这个或者我们等一下，这个或者我们等一下，我们现在就开始来看另外一段的圣经，我们先读一下，我们再来看这个。所以关于那个巴兰的教训，我想我们就说这么多。第15节，你那里也有人照样服从了尼哥拉一党人的教训， 那么这里有两个教训，前面说到巴兰的教训，我想我们上一次说过，我不再重复。那么现在呢，尼那里也有人照样服从了尼哥拉一党人的教训。那么我们说过，这个尼哥拉呢，意思尼哥就是征服的意思，骑在上面的意思，这个拉呢就是老百姓或者平信徒的意思。所以这里有一般的人呢，他们是骑在平信徒的上面。那么我们上一次已经说过，如果你读教会历史的话，那就是指着那个圣品阶级渐渐的形成来说，最早的时候没有圣品阶级，所有基督徒都是祭司。意思就是说，今天我们每一个人只要主的宝血买我们回来，我们能够靠着他宝血能坦然无惧来到主面前，我们与神，神与我们中间没有居间的阶级，没有犹太教有，基督徒没有。基督徒是每一个人都是祭司，所以在人和神中间没有一个居间的阶级。但是现在慢慢慢慢的，在教会历史里面，你就发现经过好几个世纪以后，这个居间的阶级就慢慢的形成了。有一帮人就在平信徒的上面，他就征服了这些老百姓，这些平信徒，那这些就叫做尼格拉达。那么在以弗所教以弗所的时代，我们说过那个时候有尼格拉一党的行为，还没有教训。到了第斯梅拿，我们看见有自称是犹太人，其实他们不是，我们也看见过。那么从这些地方我们就知道说，这个尼格拉党那个行为啊，原来是和教会犹太教化发生关系。那就是说，所以为什么会有一般人骑在这些上面呢？原来呢，因为到了士美拿的时候，我们知道说教会渐渐的犹太教化。本来基督徒们他们在那里剥饼，我们知道虽然刚开始的时候一个地方，也许我们说过本来是 长老们在一起治理教会，那么大家都是向着基督的基督这样的教会的元首基督来负责，没有一个人敢坐那个位置。但是后来因着异端因着等等的缘故，那么我慢慢慢慢演变的结果，我们知道在长老中间有一个长老长，那么这个长老长呢，很自然的就变成建筑，建筑变成单数的，只这个祭司们变成多数。那么那个时候在剥饼聚会的时候，谁起来祝福这个饼和杯呢？那么我们知道那个时候大家那个时候我们知道是这个建筑或者今天我们说主教在那里分饼和分杯，这是非常单纯的一件事情，这个和祭司还没有发生什么关系。那么当大家来剥饼纪念主的时候，我们都知道我们应当献上我们的祭，那个祭乃是感谢祭，那个祭乃是赞美的祭。在剥饼的时候，我们没有祷告，没有祈求，我们只有感谢，因为如此行为的是要纪念他，纪念我们的主。所以来到主的桌子面前，你看见这里饼和杯，饼在这里，杯放在这里，那么这里主说，这是我的身体，这是我的血。当你看见身体和血分开，你知道这个一定是死。所以主的死陈列在这里，就叫我们想起主在十字架上为我们钉在十字架上。因着主为我们钉在十字架上，所以我们看这个标记乃是爱的标记。所以当我们看见这个爱的标记围绕在主的桌子面前的时候，我们自然的就要把我们心中的感谢献给他。这个就是圣经里面所说的那个颂赞的祭，这就是圣经里面所说的感谢的祭。我们有的时候把我们自己也献给主，但是我们从来在圣经里面没有一个观念，没有一个教训说这个饼和杯是个祭，不是。这个饼和杯叫我们想起主的爱，所以我们把赞美献上了，把我们这个人献上。所以弟兄姊妹，这是基督徒，这是圣经里面的教训。但是呢，没有多久以后，我们知道说慢慢的有一个教训来了，就是当他们祝谢这个饼和杯的时候，圣灵这个